是啊，是啊，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展现嘛。好，那你看蒲雅凤仪，他等一百年在高山上，他就是为了要开那一个月的花。那每个人不是他有他的思维的特质嘛，就是你与生俱来所带有的一种我们说信念嘛，你的人格特质嘛。那这个人格特质，他就是想尽办法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印记出来嘛。现在唯一的情况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画图的话，那么后面一定有一个画图的人，对不对？你假如说在做图，你看到做图的话，后面一定画图的人，对不对？现在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个颜料当画在图板上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笔一画很正确的在那个位置上就好了。好，你不要说哦，我画下来哦，这不对，然后拼命要跑，那问题是说你就失去了那个天性给你的那个优势嘛。好，那我们每个人这样讲，就是说今天的你它只是个过程，对不对？因为没有一刻真的可以停留下来，所以今天的你它只是个过程啊。那今天你如果只是个过程的话，那没有你，你觉得你会存在吗？还是存在吗？那既然存在的话，那其实我们说的背后就有一股创作的力量。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赛斯有提到一个观点，叫做同一中的婚礼啦。那为了要表现图画，是不是图画跟那个创作者要分开？那如果说你真的内心有一个上帝的时候，那要创作 Lina 这个人的时候，他要不要跟 Lina 做分开？不分开就没有办法创作嘛，所以他一定要婚礼。但是虽然是婚礼，但是他实际上还是统一的。我在创作这个作品，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跟他是婚礼的，对吗？但实际上呢，创作者跟创作意是合一的嘛，是不是？
就像创作者在创业，或是创一 a piece of music 的时候，他是整个投入在里面。
对，
对，是忘我的一个境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像一般基督徒在谈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心中有上帝，或者是说上帝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上帝存在你的心中，为什么你看不到？难道只是宗教家在讲的名词吗？上帝在你的心中，是这样子吗？那新时代的说法是说万物是一体的，事实上也不是新时代这么说了。好像宋明理学家就常常讲说，知行合一啊，这个天人合一，对不对？天人合一，然后这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其实中国人很早就有了。那问题是说，那既然是天人合一，为什么我的心中看不到上帝？我的心中为什么没有神？对吗？那这就是我刚跟你提到的，就是所有你的思想的背后，它其实是你意识的来源，而意识的来源呢，它就是你的觉性的来源。那既然觉性的来源创造你的思想，创造你的信念，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只要知道心，我心怎么想，我就知道我的性。当我知道我的性的话，我从我的性就可以找到那一份宁静，还有呢那一份专注。那如果你有专注，有这个宁静的话，你就很愿意去等待那个机会的来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虫，它只是为了要吃这个尸体的目的而来的。它的功能就在清除这些留下来的废物，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是一个医学专家，你会说你吃尸体是不健康的呀，好、哦，那些虫很多，而且又臭啊，你干嘛出生当虫去吃那个尸体啊？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它的功能或它所创造出来，它就必须要有这个部分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它展现的地方。就好像我说的蒲雅凤仪，对不对？它生存在一个比义山还要高，你不是台湾人，所以你不晓得哈。义山是3950公尺嘛，好，那3950公尺，它是在4300公尺到6000公尺这个高度，它长出来的凤梨，一下100年才开一次花。它累积它所有的这个光合作用的能量变成淀粉， 然后电蚊在内心内在里面一储存出来，它几百斤的时候，量一次出来，所以它才可以在一个月当中长了一个十公尺高、五层楼高的一个凤梨的这个花柱。那他们把凤梨切开来，你看到了吗？好，我也给你看，切开来那个很好吃的，4吨重的凤梨。
四吨重
的凤梨，
一个
啊，但是满山遍野都是那种凤梨。在安第斯山，在南美洲跟玻利维亚交叉口那地方。
他比如说讲的那个凤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凤梨，我们还没有看那个图片，以为是一般我们的凤梨，它不是，它就像沙漠里面的一丛草，就是表面上看的一丛草那样圆圆的。然后它的花一开上来就是直直上去的，
对对，
很多沙漠的那种花，
对，
然后上去这样一根白色，
对对，然后就
都是花蕾，
然后就有点勾下来。
但是它的确是凤梨科，它的确是凤梨啊，只是说它的长法在那个地方，这样讲好了，在那个地方你要生存，你怎么生存？如果你今天出生在一个4000公尺斜线上，空气稀薄，然后呢资源很少，那每天都是冰天雪地，你怎么生存？就好像你如果生存在阿拉斯加，你必须要是北极熊啊。你做成其他生物，你就是没有办法耐那个寒毒啊。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找一个问题，在巴西的东部，接近赤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公园，那个国家公园很妙，就是说它有半年的干季跟半年的雨季。干季的时候呢，大概有几千公里呢，全部都是沙漠，白沙。而且上面的这个沙呢，不是普通的沙，它是一种结晶，类似像它是非常硬度非常高的结晶体这样子。那这半年的沙出现的时候呢，你看不到任何的生命东西。可是下半年下雨的时候呢，它是成一片湖泊，泻湖，好，也就是一点沙很多湖，一点沙才得一湖。沙湖很漂亮的地方，可是问题是在沙湖一旦形成的那一刻，所有的生命物全部都出来，乌龟啦、鱼啦。那问题是说他们从哪里来，科学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些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些有很多的生物，尤其像乌龟吧，它是藏在沙底下过6个月的冬眠，而只有这种乌龟可以这样做，做6个月的冬眠。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可以冬眠6个月。好，那有很多的类似青蛙啦或者鱼啦，它们有它们特殊的能力，只有在那个地方可以生存的。所以环境会塑造一个生命形态，或者是说生命形态利用那个环境来展现自己。
它必须要冲那么高，它才可以站上那个风
铃。它有很多的要件，第一个，它必须要在对的时间，如果晚一个月、早一个月，它就死定了，因为没有风鸟会上来。好，它必须要算好时间。
对啊，所以我看昙花，我也觉得很 amazing。它怎么知道12点了？现在12点了，它就开始花就开始开。那我就想说，它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美国还是在亚洲？他怎么就选这12点才开？
从这一点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物质物种的这个变化？我们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你以为的自己的背后，你背着上帝了，上帝真的在你的心中。那你到底在急什么？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假如你能够宁静下来，你能等待，然后你能专注，就这三个东西而已。如果你能宁静下来，你不要慌，你有耐心去等待，然后呢，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的心往内看的时候，你的宁静背后就是你的觉性的所在。而你的宁静的背后的那个觉性所在，就是你觉知的来源。那如果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不管多慌，你去看你内心还是有一份宁静的。不管你今天多慌张， 你内心有问题，那你回到那个宁静的时候，好，你就发现到说你比较会做出一个对的选择跟正确的一个做法。那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都在慌慌张张的，我们希望说考个好成绩让父母高兴，然后好像做对的工作，然后才能够成家立业，才能娶老婆或嫁好先生，一直要维持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功能都全部都方便，好，那不能够出任何车祸，啊，像前两天不是说有一个人开车要去高雄去他朋友的这个婚礼嘛，结果一翻车，七个人六个人就是立刻死掉了。那你好像都随时要预防所有的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就少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说生命的信心。那我讲，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而你前人带着信心愿意等待，然后愿意看现在的状态而采取一个最合宜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永远像蒲咬凤梨一样，你不断在用各种方式在聚集你的能量，然后就等待机会去展现自己。你等一百年也有可能等到你开花的时候，对吗？那你开花的时候一开真的是Amazing， 你去想想看，五层楼高的花塔是什么样子的？一万朵以上的花，每一朵花带着甜跟蜜。
可是这个过程无可否认的，准备功夫是不可
的。对，但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它就是一丛在那边，好讨厌的。
表面上是杂草，可是实在内在它一直在吸收光的作用。
它是杂草，它是秽物，它没有用，它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在累积你的能量？好，比如说我这一辈子我过得真的很哑哑乌，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就，那好像我这一辈子是个杂草。那有可能在我生命的某一端，我突然就发出光亮，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在往内在的那个我所不知道自己，他利用我这一辈子来累积他的能量，对不对？你看到赛斯说我出生当一条狗，你赛斯你那么聪明啊，怎么当狗干嘛？因为他就是缺乏这份经验。所以那个假扮自己的觉性就是所谓的你。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宗教信仰，你会说我的内在有神性，我神在我心中，是没错，但是你怎么跟你的神接触呢？就是那份灵性。还有呢，既然你是上面你的内在里面有上帝的话，你的上帝本来就会疗愈你的，你不管有任何的问题，既然创造物后面有创造者的话，创造者怎么不会去修正他的创造物的任何的缺失呢？那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身体任何的病痛，它其实还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批判跟苛责。假如说你接受了我的现状的话，基本上你不会有病痛，因为你不会有痛苦啊。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是我不接受我现在的现状。那心理的痛苦才会产生外在的痛苦。为什么不敢表现？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但是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是什么？是你内在想表现的那个部分。所以如果在你的身上看得到一种特质，不管这个特质是什么，它对你一定有用的。那在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所有的人事物，它跟你之间一定就是因为透过这样的连结才能够显示出你的特质啊。你可能结了婚，那么嫁了一个你认为很不好的老公，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很不好的老公，你的特质是显示不出来的。因为必须要用我们说对比的方式才可以把原来那个颜色拖出来。好，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有对比的颜色，你根本看不出东西的。
对，我记得我们道场上一个很高的一个长道长好像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他意思说连坏人我们都要 appreciate， 他说如果没有坏人怎么显现你是一个好人，就一样的道理，就是没有那个
就那如果说没有
出你的好，
你没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判别不出什么好坏嘛。 对不对？我因为有一个观念，所以我判别是好坏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白痴，那就没有好跟坏了嘛。啊，就是所有事情对你来讲都是一样的嘛，是不是？你就没有很多选择。那现在是说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本身呢，它就带给我们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要专选这个好的，所以我就一直要避开了那个坏的。好，那这样也不是不好，只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比较要注意的，我觉得是三个东西啦。你就第一呢，就是你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好，你能怎么样能保持那些宁静呢？基本上你是不批判才有可能保持宁静的。如果你今天一直批判，你不可能保持宁静的。哦，我那个人很不好。哦，我这个是这个生命的怎么？哦，这个哦，世界很糟糕。当你有很多很多批判的话，你不可能宁静的啦。你怎么宁静？你一直在一种挣扎状态，你不可能宁静。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专注，啊，或者是在英文上叫 stillness， 就是说我在这个词在这个点上，我想尽所有的办法去专注这种信息的来源跟解决事情的方法。好，这是专注。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耐心去等待，这就是我们说的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你觉得你的生命只是一团屎，反正我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好像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看什么时候能够活到很老。好，问题是你会发现你的品质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好像是越来越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品质。比如说我能挥，我能跳，我能这个皮肤很有弹性，我的所有状况，你会发现那你全身的那种好像机构好像也在衰老，那你就有一个问题就出来，那我在等死吗？我等死的时间越长就是越好吗？我最好能够等1000年然后都不能动在那边吗？然后所有的器官都衰老了？其实不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片刻，每一个 moment， 我们说每一个 moment 都是美好的，每一个 moment 都是我们创造的好机会，不见得是你这一辈子，但是一定是你的内在所需要的。好，因为我们有一个说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它出生成我们，而拥有我们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本身呢，它是有很多很多对等的灵魂，然后在各个这个生活生命的过程当中去汲取我们所要的经验。好，就是佛教讲的那个十二因缘法嘛。好，无名缘行，行缘事，略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人是劫色的品尝者，那创造劫色的那个创造者，他跟你必须要是产生一个分离感。可是你怎么去探寻那个分离之后的内在呢？就是宁静而已啊。那你怎么保持心里的宁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我们如果对生命真的有信心，那我们保持宁静，我们事情发生在怎么样，我只专注一件事，我累积我的能量处理事情，我累积我的量处理事情，这就是濮阳凤里做的事情。我有很大的耐心去等待，我累积我的能量，我专注的处理事情，然后我有很大的信心去等待，就三个东西，对不对？是啊，
专注等待。
对，那你心里不平静的时候，你再怎么不行，反正悲伤对你没有好处，愤怒对你也没有好处，对不对？那既然这些都没好处，处罚别人对你没好处，那其实就是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宁静。我们去观察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去觉知我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当然话说回来，就是像上个礼拜讲的，去开花那个想法的可能性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呀？那这里我随便举个例子嘛，就是这是一个作家写的他自己的例子，就是说他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有一次他带他的小女孩到学校去，小女孩突然间大哭大叫，就说要回家。那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回家？他说这里很危险。那父母就把他带回家，没有跟他多说话。回家以后他爸爸才问他说，小宝，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呢？他说因为那个地方很危险。 他爸爸问他说，那什么让你觉得很危险呢？他说，你记得吗？上次你带我去展览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女人呢，她用她的香烟烫我，哦，她对我很凶，所以那很危险。我他爸爸说，哦，那我了解了，哦，然后他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说好啊，玩游戏，我喜欢玩游戏啊。啊，怎么玩呢？他说，我们来看看哦，诶，上次你到展览会去对不对？那在那地方被烫到对不对？那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被烫到吗？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被烫到，我们来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样子。他爸爸就先讲了一个，啊，这女生就开始用她的想象力，她很天真嘛。她说，诶，不是每个人都拿抽烟，所以没有抽香烟的人就不会烫到我。哦，爸爸说，啊，很好很好，没有抽香烟的就不会烫到你。不是每个女人都很坏，只有那个女人比较不关心孩子，所以关心孩子的女人就不会烫我。啊，这是第二个嘛，好，哦，第三个，不是每个场合都会有人吸烟，有的地方是没有人吸烟的。第四个，不是每个地方都会烫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碰到这样的人。其实有些地方，比如说像学校是不会烫人的，所以他慢慢把他的可能性开发出来以后，他就了解到说，哦，原来我到学校其实不需要担心被烫到的。你知道，因为我们可能碰到很多人，然后我们那个思想直接起来就是说我怕被烫到，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把可能性开发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不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不见得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的思想变成有界限。有时候我们因为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展开来。可是假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普雅凤的话，对，这个地方非常严苛，好，血线以上，零度到不晓得多少，零下多少度。可是我想生存啊，我这个想法，我想生存啊。那如果要生存的话，我怎么做？首先我去观察方法，对不对？再来，我在累积能量，再来，我跟我的内在联系。就像你说的，很奇怪耶，为什么会有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然后可以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是不是？所以它其实就来自这三个。如果你把问题交给你的内在，你的内在永远会给你好方法。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探索这个部分，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发现到说，你真的可以跟你的灵感接触，好，因为如果说你看你现在思想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一个现存的思想哈，它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是从外面学来的。可是内在的思想的话，它永远会出乎意料之外。所有的智慧一定在内在，一定是神性对外在的显化。那如果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那么你假如都不会学会的一种状态，就是往你内心去看，往那个宁静的向度去看的话，你就接触不到自己。你如果接触不到自己，就接触不到你的生命。如果你接触不到你的生命，你就会迷失在人情当中，而失掉了自己原有的那个天性，这就是明心见性。这样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对，那如果你知道你的天性，那你知道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那么现在叫你站在安第斯山一百年的时候，你却高高兴兴站在那边一百年，因为你知道是我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下。可是一百年后你知道吗？我展现给你看。那展现完了以后，羡慕啊，没有遗憾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底要展现什么？我们不是怕羡慕啊，因为羡慕之后可以重来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累积这么多的病痛，或这么多的恐惧，或这么多的这个怨恨，这么多的不满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每一刻当中去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天当作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天？每一刻都是我们可以创作的那一刻。那么接近我们的人，他其实是我们内在下笔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对比的这个颜色。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每一天你真的可以好好过，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是日子。好，就是回到那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样临近的跟我内在的那个临近接触，相对于外面的吵杂，相对于外面的噪音，你内心是平静的，相信我这一点。我曾经经过灾难，我也曾经经过很多变卦， 我也曾经面临很多的难题，但是我知道我内心的深处是有一个灵性的。好，那个观察自己的灵性。但是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保护自己，就好像我说的，那以现在的年纪来看，往后的日子你会越来怎么样，越老，然后你就怎么样，等死吗？你在等死吗？还是你在累积你的能量，准备新的创作，或者是你在累积你内在自己的一个能量？那不管哪一点，你都是必须要什么专注的去累积你的能量嘛。那这到这里会不会又太严肃了？
不会。
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真的有一个上帝，但是我们怎么跟我们内心的上帝接触？我们好久没有跟他接触，因为我们眼睛只看外面。啊，那这就是我认为明心见性的一个解释。那其实不管哪个宗派哈，你说赛斯告诉我们是多次元。人格，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上上下下的，你的确可以证明得到你是多次元人格嘛？那既然是多次元人格，你为什么一定要专注在这个现在这个表面上的这个自己呢？你在任何一刻头一敲，你昏倒了，你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你没有死掉嘛？对不对？你睡着了，一躺下来累了，马上就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嘛？好。那为什么我们抓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不让我们的内在来疗愈我们呢？那个科学家证明出来，就是在量子的世界里面，他们都是互相疗愈的。也就是说，这里有问题，那边马上跟他修复这样子。那我也最近我自己，如果你有在观察我的话，其实我前几天哈，我出现我的眼睛出现了大问题，非常红，然后里面甚至长一个凸出来的东西，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但是我觉得不会的，那现在两三天就好了嘛。所以身体它的确是可以疗愈你自己的，那你现在所出现的任何病痛，它的确是从你的思维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当作是一个界限嘛。所以你的信念它有一个对等物，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是吗？啊，那所以身体状态，如果你的身体要很好，好，那其实就是你对生命真的要有信心，然后再来就是你愿意保持那一份宁静，不管碰到什么大小事。第三个呢，你能够专注在你眼前的困难当中，然后去累积去处理事情的能量，累积100年，姜太公累积83年才。碰到周文王，他是倒坐着钓鱼，起码看着鱼吧，他倒坐着钓鱼，那个钩呢是直的，不是歪的，所以他不能叫钩，他只能叫线。第三呢，他是离水什么三尺，是不是还是三寸，我忘了，我要查一下资料。换言之就是燕子上钩了，离水三尺，好，离水三尺，直钩，背向水，这样钓鱼，结果鱼有没有钓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钓到一个周文王，对不对？呀，那他真的可以展现他自己。好，那一个83岁老人都能够变成宰相，然后完成统一大业，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蛮年轻的吗？现在重点是在我们有没有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觉得说好像活到这里啊算了啦，反正生命到了尾端了，有没有这种想法？好，有没有想说啊，反正我现在就是在等死啦，好像日子来了吧，总之有一天会来嘛，那来说就很惊慌，哇天哪，真的发生了，对不对？啊，没发生前好家在，就这样子啊，每天都在慌慌张张的嘛。可是享受生命你有吗？好，感情的抒发你有吗？好，啊，真的回到我们说的，把你的天赋才华创造出来那个部分你有吗？如果没有，那去思考看看。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零到一之间》， 那这本书呢，他在谈那个PayPal 的一个创办人哈，也是脸书的一个 Mark 的合伙人哈，他就提到就是他先抓住一个目标，抓那个目标之后呢，他想尽所有办法，用时间、用机会、用各种想尽办法的智慧去解决它。你知道和田道胜还是道天，反正这几个名字的组合了哈。一个日本的一个说四大经营之神之一，啊，这个人呢，他是日本陶瓷的，我忘了他名字了哈。如果要的话，我下次的一个创办人，他事业在他中年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巅峰的，大概前日本前几大的公司了。后来他得癌症，他就出家去了，啊，然后在出家的过程被一件事情感动。有一天他很累的从外面化缘回来，就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太婆哈，这老太婆看到他呢，也不知道他是谁吧，赶快跑过去把一块钱塞在他手上说，赶快去买点热东西吃，你一定还没吃。那一块钱他是可能是前日本人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对不对？那一块钱真的感动他了。好，这是他的第一个事业。第二个事业呢，是日本航空发生危机要倒闭的，好，要倒闭的。结果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也蛮大了，七八十岁了。好，这个人呢，日本政府就请他说，你愿不愿意来当日本航空的董事长？他当了日本航空董事长一年之后，哈，就创造从来没有过的奇迹。非常非常赚钱，而且赚亏为盈，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收入更高，这是他的第二个奇迹。第三个奇迹好像是经营那个日本电器电话电器，这是完全三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哦，但年纪都非常大了哦，他也创造奇迹。那这个过程呢到底是怎么样，我可以去找一下给大家做参考了。但是重点是几个，第一个就是他年纪很大，第二个他得过癌症身体不好，因为某些感动又回来了，第三呢，三个事业都完全不同。所以当你要创造的时候，当你信心有的时候，你是不会怕没有机会的。这些问题是我怎么看我们自己。赛斯讲的很简单的一个嘛，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跟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你的人生，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跟你对世界的看法等于你的人生，对吧？我对我自己看法，哦，我是一条虫啊，算了吧，哦，我对世界的看法，这世界没有我的 地位，那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但是你对你的看法如果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那么你的人生就改了嘛。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例子想要来讨论？
是有时候想临近关注跟另外一个
专注
，对，就是你要是用什么方法，就是说，这答案常常哦，他爸跟他讲，泰山北移前，肉身胜，然后就得了。可是很少人，这就是常常你在生活上常常很多东西都会让你不灵性，啊，一下子什么来了，所以你要什么方法来保持这种泰山北移前？信念的方法是说，哎，我对什么信先不在乎，哦，都不在乎来以不变应万变。来保持你，因为很多东西你在乎，你心里就不灵性，是吧？就是在电池相应，所以我在想这种。那你一灵性以后，你就在找到自己灵魂，你就容易去专注你做事做，你就慢慢的可以找到自己，然后你自己感，就在你的感受的，就感对自己的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那你人生就会走向一个很好。就我刚刚这种简单在想说，我常常很多事情我太敏感了，他讲一句话，我就啊，就会造成我不灵性，然后就会又生气啊，为什么这样？或者说很多事情还没发生，就会啊怕失败啊什么东西，或者是说那心里就很少这种一直在慌乱的感觉。 就不灵性，那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哎，有时候用什么各种方法来克服，要想这些镜像，哎，不用，很多事以前不在乎了啊，你骂我也不啊，笑骂有人不在乎这样，哎，你就慢慢的不受外界影响，心里就这是，这是我想说，哎，今天听到恰这些东西，我想说，哎，也在想，哎，刚好最近也在想说，把自己弄成宁静，那宁静就不要慌乱，所以不要慌乱，我一直在想，很多事情我慌乱的时候，三思而后行。三思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想，哎，上策、中策、下策，这样就不会乱掉。这样子，就是说我这样说，因为我想利用赛斯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可是很多人只听，他不会用。哦，就像他出去教室以后忘了一干二净。可是我一直想把这个赛斯用到人生的中，然后对不管对做人做事啊，啊对什么，一定很有帮助。啊，我想说。就像恰给吐司给我，他吃了叶子，但我如何把它做成一件衣服出来，这就是我来上课的目的。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他穷一辈子的力量在找一个东西，找他心中的神。他只要找到，他只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神钟爱的孩子。假如他找到这一点，假如他真的认为他是神钟爱的孩子，那他就绝对的宁静。因为什么？我是神钟爱的孩子，你是比尔盖茨的儿子，你是美国银行的董事长的儿子，那你在担心什么？对，
有靠山。
对，你后面的靠山是全部。对一个学赛事的人来讲的话，赛事告诉你说，意思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你往内的话，比如说鲁伯往内是赛事，赛事往内是赛事第二，赛事往在第二往内是赛事第三，所以。鲁伯是赛斯第三的儿子，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吗？好，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他是层层相连的。但如果他是层层相连，而且层层创造的话，如果你能够宁静的找到你内在的神性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说，你所有的烦恼都解掉了。你因为只有把你现在的问题限制在我现在个体上面，可是那个个体，好，比如说就Lina。Bonnie, 你们每个人的个体当中，你只是你的觉性去创造这个假象的个体嘛？你的觉性创造这个假象的个体，可是他的觉性是有智慧的，所以才会普尔凤梨这样的事情发生嘛？对不对？好，才会有那个吃尸体的虫出现嘛？他一辈子就是为了吃那个尸体，吃完了你的癌细胞出现了，是啊，癌细胞出现了，吃完你的他还死了嘛？他干嘛吃你？是不是？换言之，就是它就是一种展现嘛。简单的讲，就是意思它就是一种展现嘛。那你展现它的时候，为什么你需要担心展现本身？还有再来就是你要担心展现的寿命程度呢？我在展现我自己，我展现完了，就像普尔凤，我花开完了，我就含笑归别这个世间，对不对？我就满足了啊。可是现在不是，是。我必须要维持我现有的东西不变，但是请问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不变的？有一天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有一分钟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有一个感觉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有一个年纪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有一个美好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有个什么东西可以停下来不变吗？停下来的就只是你的感觉而已，对吗？你的容貌可以停下来不变吗？是都不行，对不对？那既然都不行的时候，你唯一留下来是什么？是你的感觉吗？对不对？所以回眸间，好，突然间你就灵犀一点通，因为其实是你内在的相度在对外在的表现。那如果你的内在的相度对外在的展现的话，如果你可以找到你内在的宁静的时候，内在耐混安宁，创造你的安宁的话，那么创造物就不会再慌张。我这样讲好了，你知道太阳系吧？太阳系不止八个行星，以前说是九大行星的，后来说是冥王星变成矮行星，好，
比月亮还小。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八个行星或九个行星当中呢，它还是有无限的小行星， 一连串的星云啊，或者是那些流星仪啊，或什么这一大堆的啦。好，但不管多少，各位你们知道吗？太阳是临近不动的，是不是所有的星照着它
动？
太阳恒星怎么会动？
它还是沿着它有在动，它沿着那个银河系一直在往外走。
对，但是
对
太阳系来讲，它是临近不动的。
对
，对吗？对，这个太阳系来讲，它是恒星嘛，恒星的定义就是它不移动的嘛。好，啊，整个比如说银河在动，那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银河真的有在动的话，银河的中心是不是有一个类似太阳的这样的宁静不动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你是绕着这个主要的内在在运行的，这就是我们说宇宙的道理嘛。你现在在动的，不，你动得多快，你的内心一定有一个太阳，那是你宁静不动的部分。
学习的过程不一样啊，我除了说找到里面内在的那个靠山以外，另外一个方法，我可不可以说，那我去看我什么原因造成我不宁静，是我的分别对待呢，还是我的欲望？
对，这个当
然
都是。
把那个减低的话，宁静就会产生。
对，这都是非常好的办法哈，因为我是说，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是绕着太阳在找，好，那如果你知道你的内在有一个更高的自己，那创造你当一个向度，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不宁静的现象，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现在还找不到，那你就看看我不宁静，为什么？因为我有愤怒，因为我有批判，因为我有忧伤，因为我有对我有比较，或者我有不满，那这些东西让你心中不宁静。好，那当然我们想到的时候好像是要去除这些东西，对不对？其实不是，你只要接受就好了。我只要接受我自己的特质，就是我就是这样子。那所有的创造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借着这个波来展现。所以当我们觉得接受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说我放弃，而事实上接受的目的是什么？是更加加紧的创造，就是我说的那个第二个东西就出来了嘛，就专注要出来嘛，对不对？那专注一出来的话，那等待的那个信心就要出来嘛，就三个东西嘛。
就是可以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我们如果慧根比较不够的人，可以比较容易懂。
比如说你接受哪一方面？
比较具体的方法，就像就问的这种。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找到，你知道你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多向度的自己，然后没有一个东西是停得下来的，那这样的话你是妥妥的可以解决问题嘛。那如果说不是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发现到说我心里很愤怒，那很愤怒的话意思是什么？我不接受现状，然后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现在没有办法 被实现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刚提到说，那你想想看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这边有答案，因为刚好你们来之前，我有把我自己的问题，最近的问题抛出来。那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具体嘛，我想试着再 rephrase， 就我有问他说，我听到赛斯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你当你很需要宇宙的能量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抛出一个念头。然后那个会宇宙就会听到你的需要，然后他就会，那 Charles 就试着跟我解释了。那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很害怕说下个月我要讲课，然后我为什么会害怕？就是说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批判出来了，跟我的欲望出来了，我很希望到时候我讲课的时候讲得很好，这是我的欲望，然后可能就是哇人家怎么看我，这是我的担心。这些东西让我的内在起了一个不宁静的状态，然后刚刚讲的时候我就 get it 了，我就想，哎，那为什么浪费我的生命在 waste 我的 energy 在 worry 在就是想一些不实在的？我其实可以像 Charles 讲的，我就累积我的能量，然后就像那个什么凤梨吧，
火龙凤梨，
yeah, 我就可以了，就我就很积极的就 装备我自己就是了嘛，到时候可能下个月怎么样 but I try my best， 这样解释可以吗？
是啊，你看我们不是去看那个跳舞的那叫什么黄豆豆吗？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去解决？好，七个人都要生病，我才有机会上台。他连那个原来要进去那个地方都不可能嘛，就他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进去嘛。进去以后，他想七个人都要生病的，他才可能上台，对不对？但他还是认为说他应该先准备嘛，所以他是开始累积他这些能量嘛，他上台去尽量去表演，尽量去表演嘛，对不对？没有人看到，就是大家人家都已经在睡觉的时候，他偷偷跑到上面去，自己去那边练嘛。好了，真的突然间有一天，学校参加运动会，其他那个七个人全部都参加运动会去了。这时候老师说啊，不然豆豆你上来试试看。就他一跳，天哪，大家眼睛一亮，怎么会跳得这么好？是不是？结果那个七个人变成帮他抬桶子的。抬那个跳舞的那个筒子的，
所以对豆豆来讲，他没有浪费他的，
他没有
在complain 或者在怨恨，在讲，他就集中他的力量在。
他在思考我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心中保持宁静嘛，我保持宁静，保持宁静以后就开始专注嘛，一旦专注以后，我就开始进入信心跟等待嘛，那这个时候他就要累积他的方法，累积能量跟累积方法嘛，所以当他一旦爆发出来的时候，因为你内在有一个方法是。无法跟你解释的，你就是能解决。当你想解决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解决，因为你是上帝之子。你不是在这边等死的，你是上帝之子，你准备来发挥的，准备在一百年来开花结果的。
所以有人跟我讲哦，就说你人生只有三次机会，你要好把握住。那假如你没办法去创造机会的话，你就要等待机会，因为创造机会是很。所以哎，刚好你知道吗？所以就说哎，刚好很多事情哎，刚好哎，等待，就是说，那你内心要平静，要专注你的专业，知道？你只要专业不够，就像那个他一个白起来练习，他专业够了，就在等待机会来给他一鸣的，他的等待不专注不那个不行，也是没办法用，而且别人讲好坏，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很，我们心里本来就有把握做什么。就怕人家笑，人家骂，被人家什么，所以就是说用不在乎的心情，就说哎，我只要做，我就做到最好。笑骂于人的话，哎，你就很容易平静，你知道？我们最怕的话，人家来批评啊，来笑，然后就是这样。事实上，对，变成这样，所以就是我就慢慢的这样，拿时机换。
我们把。跟上个礼拜的部分连在一起好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比如说我现在碰到困难，对不对？那我要解决困难，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一定是先找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好，就是它的来源是什么，这第一个吧。好，来找出来以后呢，当然要找这个确实是你所要改变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去发现它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比如说我很怕在大家面前出现，或者是我很怕当老师拿起麦克风，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会发现他说有一次老师叫你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你讲得很不好，那边花朵，所以你以后很怕被人家叫出来讲话啊，这个都是原因嘛。那把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讲出来，比如说我有几次呢，我虽然上台讲话，可是我讲得非常好，那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你就不再怕讲话了，然后你慢慢把你自己变成是，很多时候是你决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所以你是你观念的决定者，你采取哪一种方式的话，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嘛。所以当我们在用前面的这个方法来映照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宁静等待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你回到内在里面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跟方法，然后当你是在一种保持平静的状态的时候，你比较有其他的方法会出现，而不是说我慌我愤怒，那我就开始在打击对方，就想要把这个情况要赶快把它解决掉。但是事实上这个时候是你应该累积能量找出可能性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所以像相对来讲的话，是你怎么去开发你的觉知，然后找出一个适应的方法， 然后前已户。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课程开到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有效的来前力以赴呢？好，我这就是我现在 在思考的方式。所以我最近很少花 email 出去啦，甚至我这一次本来是不想花的，到最后一个钟头前才想说不然我写一下好了。好，那为什么我不想花呢？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我已经两次出去之后大概退了五六十件的这种mail 回来，我总共大概1000多个这个 bug mail， 就是在我信息里面，但是退了70-80件回来。那首先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问同事，同事说哦，Google 找到你的，你是那种好像就是那种junk mail 了哈，所以他已经锁定你了这样子。他说叫我换另外一个 email， 我会觉得说我反思我自己哈，因为我会环境来看我自己。我老是一成不变吗？我一定要写这个东西吗？然后我再来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做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好，或许我就 post 在什么地方里面要看自己看，好，类似有这种想法出来。所以我在礼拜二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发 email， 其实我是有很好的想法要写的，后来我没发。那今天呢，我本来也是不想写的，但是我在想说再试试看无妨嘛。我有一个新的想法，但是我是在累积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改变不同的形式。好，因为永远会有很多的形式可以改变的，
像三个分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眼神对话的那种什么，我们需要点击看它吗？要 subscription 的那种方式叫什么方式？
我不知道，
也可以考虑。
我没有，这个可能你们知道的人都教我，我不是很清楚。
就像我想看着，我也可以点 Charles 这样，就可以
看。对，看
看
嘛，因为我很多东西，我们是这个世界不断在变化嘛。那我们只要唯一的就是我们不一成不变嘛。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想法会有很大的差距啦，因为你整个这个接触的面跟整个文化背景是真的会很不一样，还有他的内在跟你是不一样的。那假如说我们一个比较开放的心的时候，你就比较柔和的可以接受所有的意见，然后把它当作是你累积的材料，你累积这些材料在你内心里面就好像濮养凤梨一样，去不断造成你新的淀粉，然后有一天你想开花的时候它就全部出来了。
人
好，
有时候所以人一到一种成就以后，常常会否定自己，会就是哎呀，是不是落伍了，应该改变。可是像我觉得你这 email 很好，可是你说就是那70几个人没有那样的话，就会否定自己，那就会觉得就在你，我在假如说我觉得你还没有找到更好方法以前，你还是照你恰好你已经有这已经这是你的 unique 的地方哦， email 给大家，大家然后任何东西就算心情都有心心妹妹的，很可能妹妹都有新的email 人家就会给你，都在说这 email 也追进来。
妹妹，我觉得因为我是觉得太多了，那我不是说我不发 email， 我是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好，那我也没有说是因为推荐然后我就不再发，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是在思考，也就是我们提到说有时候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环境不断在告诉你一个信息的时候，你要拿来参考，我们只是拿来参考而已，拿来参考看看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或者是只能这样做。好，那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不要send你的 email。
不是，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它是因为我查看那个原因呢，原因的最主要的推荐原因是Google 认为你可能会是junk mail。
哦，
对，
是这样，
就
是对，是个别人。
不是，因为如果说是有人说他要remove的话，我就会立刻remove。那天天都会，有时候常常会有的啦，一个月总会有一两次吧，哈。因为1000多个人，不可能说没有人。我甚至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remove，对不对？后来发现，对，一个月不到就发现他过世了，原来他生病重病。那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就跟这个没有关系。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哎，你好像被盯上了这样子，这样。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推销或广告的嫌疑嘛，对不对？但是意思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永远给你有很多更好的新方法嘛，那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新方法，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那在 YouTube
上，这都是一个办法了。但总而言之就是思考嘛，你去累积一些能量，累积一些方法，然后去思考可能性，然后再来就是你才有出力的地方。没有出力的地方是因为你的内在希望你找到你的出口，一定有出口，但是一定必须要你冷静的去想想看。
我想问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到那种 Sequoia 或者是Sedona 那种地方，或者是红木公园，那种高耸的树啊，就会让人家有那种很宁静、很疗愈的那种作用。你可以讲一下吗？是他们站在那边就在累积这个宁静的 energy 吗？还是干嘛？
一个人如果他很内在很高大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由衷的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他不会给你任何的一种竞争或压力的感觉或苛责你的感觉，因为对他来讲他那么大，他根本不需要跟你争什么的。好，那我像我刚刚提到普雅凤梨来讲的话，他在那边可以站100年。那他的心是一定有相对的信心嘛？那如果能够在高山上站2000年、3000年，那他的那一份安然，当然对你会有很大的疗愈作用。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站在一个3000岁的老人的身边，你会感觉到那一份安然跟慈祥，因为人间事他看多了。灾难他经过多了，好，那事情的变化他懂得多了。我比较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经常的到野外去，好，尤其是在那种很好的森林区里面去感受，不是那个混多精对你的疗愈作用，而事实上是那种平静的感觉，好，那种安然的感觉。你一趟下来以后，有时候你会心会开很多，或者是到那个天文台，我们的那个好莱坞那边天文台，对不对？你去看天文台的那个星系，看完以后，我有一次我一堆朋友从台湾过来嘛，那经过日本，然后在日本东京那边停留，很多年前的啦。那他说一颗卤蛋要50块，他说他们吃不下去，因为在台湾大概5块钱当时啊，那一颗卤蛋50块他吃不下去。那看完以后，他们就悠悠的说。看完以后，一颗卤蛋50块，我也吃了啦。对啊，因为其实生命是一种过程嘛，你怎么享受生命？你现在累积上的财富，你其实有些人的财富你根本用不到的嘛。你可能5栋房子，可能10栋房子，20栋房子。我有朋友在旧金山，他说他刚开始在开餐厅，然后后来有高人指点他，他就去买房子，他就要几十栋房子了。好，可是呢，他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节俭，因为每一栋房子，都有收入没有错，可是他在累积钱在买新的房子，他一直在买房子就对了啦。好，那他对他的朋友就非常苛，对他家人也非常苛，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累积更多钱来买房子，可是这个人已经70几岁了，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根据人类的寿命哈，男人的寿命大概。73、74岁吧，这样，啊，那如果他现在是70几岁的话，累积那么多房子做什么？你要懂得人生是什么，懂得爱，懂得去感受你的生命，懂得去知道你自己，或者懂得不要批判对方，而去感受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今天老婆在你身边，他先生在你身边，你有没有真的去感受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陪伴你几十年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难道只有批判吗？难道只有思维上的一种交流吗？还是你懂他了？这个人为什么会在他你身边呢？他为什么黏着你黏得那么紧？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人为什么在你身边，而且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光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你都跟他在一起？你以为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嘛，因为生命的现象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嘛，它跟你心态有关。那么假如你回过头来爱你身边的人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其实是可以因为钟摆理论的关系，你爱他，然后你会得到相对更多的爱。 但你愿不愿意去尝试，或者是你觉得说我只要累积更多的钱，好，我要再买一栋房子，再买两栋，那买那么多干嘛？最后你不是给儿子就是给政府吗？问题是给政府，那你干嘛不会自己享用，对不对？那给儿子，难道你让他没有机会可以自己去创开创他的前途吗？他希望跟你一样的从零开始，从好、哦、从没有，然后去展现自己的力量嘛，去看自己的威力嘛，对不对？他难道希望说我得到一笔钱，然后什么都不要做？那你觉得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来这边就吃饭睡觉吗？不是嘛？他希望能够有像生物一样去展现他的生命力嘛。我家最近养了一只狗叫 Husky， 我的天哪、啊，简直、哦！我以前就养了一条狗啊，哈、哦，小狗很乖的，我已经觉得很麻烦了，不过它很乖，呀，哎，不是这大狗进来，我不知道这个狗小狗是很乖的，而这大狗呢，现在才几个月哦，会跳到餐桌上去咬我做好的菜，其实然后它会把连那种到市面上买那种最好的那个木头做的那个篮，他都把它咬断了，然后后面的菜啊，后面的所有的植物啊，摘下去全部都给它跟你咬咬出来，咬一咬看看这样子。那地毯当然。
直接买两两朵，连玫瑰花都把你吃掉，它都吃。
对。
它不怕刺啊。
它不怕刺。它长牙齿
的时候。对，它想尽说。
玫瑰花吃，它都照常把你哇。
对。
我每次回家东西在车库啊，没缺什么。
他是鞋拖鞋，
零岁到一岁，他长牙齿会痒，他就一直要咬东西。所以我家养一条狗，那我女儿做那个，她说她做两那个，她就叫他去逗啊。我说我一定要两岁以上的，然后有至少有这么大的我才要。那小狗，因为我们家有后院，我养狗不喜欢把狗养在屋子里面，因为人是人住的，狗动物是动物，很多人把它养在家里，哎呀，人跟畜生这样生，就是经常在动物园这样很痛苦，所以我狗一定要。
这也是动物啊。
这是观念嘛，对啊。
但是我们的动物的话，我们有人的生态，所以我从小，我有一个人是狼人，他从小就跟狼一样，他跟狼一样的去吃那个动物的肝，因为动物你知道，那我们可是我们已经是人的生态。我没办法跟狗生态一起，所以我从小就跟狼一起，叫喂吃狼来的，那我觉得，可是所以就是说我常听到家人，我心里也是这样，那时候哦好痛苦，这样好在有一次，我车库门下班车库一打开，哦他冲出去了，没冲出去，我当时好累，下班要先洗完澡再去找他，也是我下完班去洗澡，听到外面嘣一声。原来他冲去给车子撞死，我说哦阿弥陀佛，哇终于解脱了。
你说阿弥陀佛，这个手指，你的姿势是
对，
是那个。
手上讲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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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嘴里讲阿弥陀佛，然后不是。
哪知道是有多痛苦，我知道恰到感受，好痛苦。家里所以看得到，每次回来都是一大糊涂啊，然后吃东西哦，哇吃得很凶，那它长的时候。哇，吃到我这个狗食哦，一袋不到一两天吃光，后来就加马铃薯，哇，马铃薯照吃掉，后来养好那个狼好大，后来啊被撞死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女儿就是要养狗，好在我养到，事实上养狗养最好的是，我知道哈士奇比狼狗更凶悍的，你知道吗？哈士奇是北极的那种爱斯基摩人，这么拿来跟熊对抗，哇，那真的比狼狗看到哈士奇。对，狼狗看哈士奇
很漂亮，
对都。
那后来呢？恰后来呢？
现在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家都破
岁，
破坏
几岁，
才几个月而已。
对，那还你还有最瘦的，
很漂亮。
很漂亮，是没错了，但就是，好像地毯咬的乱七八糟，到处晚上乱七八糟。
哈士奇凶悍的，那狼狗都怕，真的。
嗯、
是爱斯基摩。
不过胆子很小。
真的。
对，
虚有其表。
今天没有，我煮菜煮好了，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就用那个惠州哪来的号角吹吃饭的狗啊，就对着他吹，他当场就尿都尿出来了，
吓你屁股，
对对对，
吓死了，
对啊，我这么胆小，
虚有其表，
不过他有他的天性，你看哦，他就是对，他就到处乱尿，然后如果说你从他的这个特质去观察的话，你就发现到说。这个狗 老天爷给他的就是某个天性，他就有这个天性，你不要这样也是不行的啊。然后他再怎么乱咬怎么乱吃，人家就是 OK 的啊，是不是？因为这是他的天性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明心见性是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特质，然后你去表达这个特质，这样就好了啦。那一切都是在一种安的状态，你只要回到一个心安的状态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你回到一个心安状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到宁静了。然后当你宁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专注了，那就愿意去等待。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变好，然后所有事情就有办法去解决。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会造成困难呢？因为我们被想法困住了，然后对目前的状态就会被困住了，这样。
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当下的力量里面所讲到的临在的一种？
对，临，这是临在的一种、啊
就是、临在。
对，他讲的跟这个是一样的，那其实跟赛斯讲的就是也是一样的。好，那看有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刻之下，都不要批判自己，也不要去批判别人，只专注在我怎么去解决问题。
临在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
那什么叫活在当下嘛？
你那个灵是哪一个灵？面临的灵。
对，
在这里的在。
对。
灵在，就是 being 的意思 ，B-E-I-N-G， 它是这么解释啦。
我这是因为我这个礼拜对这件事情我比较有所感啦，所以我用这个来当主题啦。好，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处在一种宁静的状态，就是内在的向度，就好像我说的，行星很多，拼命在绕，有的很快，有的很慢。可是你的中心点是绝对的宁静的，你的太阳是宁静的，你的内心里面是有一块宁静的区域，你只要接触到那个宁静的区域，你就会找到我们说的性天性的这个部分。刚好列娜你这个礼拜就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不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才写这个稿子，而是稿子写在前面你再问我这个问题嘛？那你说
我也没看稿子，
你没有看稿子吗？是吧？啊、但是你问我的时候，当然稿子已经花了一两个钟头了嘛。但是你问我的问题就刚好适合这个问题，这有没有同时性？有吧、啊？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
我再请教，像你生意也做那么大那么好，你自己这方法你有没有用到？就是说宁静、专注跟等待，对你的事业上。
当然有啊。有啊，
我就知道你一定有、才协助这个。
如果我举个例子，像我刚做生意，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波浪很大，
是
啊，然后有一次被倒了差45万块钱，那几乎就是我全部财产的全部了哈、那我那个同事呢，非常的着急，因为他是真的很爱我的，然后他想尽办法要去追他，要去打他，要去法院告他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全部都不要了，你保持观看的态度。好，那事实上你做或不做，它的结果会是一样的。那它的结果，那只要是我们再看看，就是其实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已经产生的现状，你就不要再抵触了。任何的抵触都会让你跟你的觉知会分离，然后它就会回到一个不平静的状态。现在不是说发生事情，你接受它是这样，或者是说你觉得它这样是对，不是，而是说。发生事情的话，你对眼前的状态有一个认知，然后这个认知之后呢，你去累积我怎么去处理事情的能力嘛。所以主要是什么？处理事情嘛，对不对？那我后来没多久吧，学生没多久，我工厂烧起来了，从二楼以上全部都烧光了，好，然后可能损失几千万吧。那同事打电话给我，我就说哦，那你们处理就好了，我照样回过头就去睡觉嘛。你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嘛，哈，那6个月后我才回去，那我觉得他们都会处理得很好啦，那已经造成的损失就已经损失了啦，你去责怪或认为说这你怎么这样不小心或什么之类的，那个都已经是事后孔明了吧，对不对？你处理事情比较重要嘛，你眼前的事情怎么处理，这比较重要。当然有嘛，一定是有这种状态，就是事情发生的，那现在就是我拿在手上的牌，我要的是把我手上的牌打得最好，但我不要再去看我为什么拿到烂牌，对吧？我拿到的也许是烂牌， 但是我可以用最好的打法去打它嘛，对不对？我可能是普雅凤梨，我可能一无是处，在过去的一百年有多久，全部都是一无是处。可是当我能够发挥的时候，我就是最闪亮的天王巨星的，是不是？所以其实是怎么样？你在这荒凉的地方，最严苛的环境，最不好的状态之下，我怎么样保持宁静，保持专注，保持等待，然后去聚集我的能量，然后想尽所有办法去发挥我自己。假如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丽娜你要演讲，对不对？如果你担心跟不担心，当然是担心你会表现得比较不好嘛。好，而且担心没有办法让你表现得更好。可是如果你很专注的时候，你知道当一个人专注在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跟内在的宁静相度相合的。当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或者是在飙车的时候，或者是做最危险的动作的时候，他的心是绝对宁静，他只专注在眼前的事情的，他不会分心的，他不会在想说，丽娜你欠我50块到现在还没还，你上次说要请我吃饭还没有，你说要送我东西还没有，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刚刚乱讲了，你没有欠我了哈。对啊，对啊，我不会想说Kitty 的你家的葡萄很好吃哈。我不会想到那些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在很专注在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很专注的时候，你看研究员在研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把他金表放在锅子里面当鸡蛋煮，啪一声在煮，他也不知道他是煮他的金表，至少你敲下去煮的时候，你总知道七一声知道是蛋，对不对？他没有，你就知道他的宁静的向度跟专注向度有多强，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内在的信息跟那个资源会全部都进来，而在那个当下哈，其实所有的疗愈工作都在开始的。
所以恰尔斯他其实也不是闭门造车，因为他把他人生的这种很多，他人生经资历啊，我呢，他家庭和的事业是，然后把这些融汇贯通给我们，所以我来这边也是不止，就我也很就想，哎，恰尔讲会。知道我来这边也想，他生意做得成功，一定有他的秘诀这样，所以我也想说，我这样来。
不过我最好你是不要看这一点，因为其实人生每个人哈，他一定有他的
特色，
对，他所他的困难点。
对，说但你的长处，
对，二位在乱，而且乱说不定还比你们更大，因为我会创造更大的难题来让我自己处理哈。我们这个讲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他生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如果没有问题，他就不需要生来。
对，
所以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在处理我的问题。那你觉得我现在处理得很好，不见得我就没有问题，说不定我的问题更大。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今天说，我 email 都不想写写下去，因为你又在寻求另外一个突破，这就是你成功的地方，你知道吗？可是我很可惜，你现在原有的东西还没有，像我以前，我们东西要，我有这个生意要改行的时候，我常常一个叫过渡时期 overlay， 你知道吗？然后把慢慢的新的成立再把它丢，所以你现在。我继续 email 造
写，
然后到时候再去，真的
没有了，我 email 会再造写了，
对，
不同的方式，
真的这种，
只是我写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嘛。
好好，为什么一定要一样呢？对对，我们对大家，这是你的特色，就是说，就在你所讲的，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不是在等死，总是要创造一些新，就在宇宙创造新的东西，才是生命，只要没有创造就是没有生命。
老师要休息，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